这一次在荷兰，他们负责的弟兄呢比我小十岁，那么他们请了另外牧师来做主席，也比我小十岁，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就说要尊老，那我没办法啊，这只好认老。那今天呢，我比较高兴啊，我在你们中间啊。那么啊，今天我的 assignment 呢，你们给我的是说，你们现在在读腓立比书，对不对？那你们呢，希望有一个健康喜乐的家庭，还有人要知道三代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年长的啊，他们很关心啊家庭里头的一些啊关系，所以我们呢就从腓立比书，你们有圣经的人就打开腓立比书，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好吗？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几天如果啊有参加其他的聚会，你会知道说我们讲的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圣经第一句告诉我们，这位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所以他是设计所有东西的，就像你开的汽车是车厂做的，那车厂设计了你的汽车之后呢，他就给你一本手册，他告诉你这架汽车应该用什么油，这个油要放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呢就乖乖的听了，那我们的车子就走动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乖乖的听呢，我们还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汽油啊？啊，用中国茶不是更好吗？啊，或是用牛奶不是更好吗？没有人这样做了哈，因为用中国茶或是用牛奶呢，车子走不动，对不对？我们也没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油箱里头啊？我随便放在车前面不是更好吗？我们没有人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设计车，所以设计车的那一位呢，他设计的机器嘛，他知道汽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都乖乖的听话，对不对？你去加油的时候是不是乖乖的听话？当然了哈，不听话呢就自己的车子坏掉就是了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也是一样，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的时候这位大能者创造了天地跟我所有东西。其实我们中国人君王献祭，我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可能会比我们懂的啊。我们几千年来这个君王呢都要在郊外献祭，有没有人知道？对，郊祭啊，在郊祭里头的那个唱歌的那个诗班唱的歌词，他就是说我们敬拜的是造天地与人的那位，就是我们中国的。所以圣经所讲的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本来知道的，不过因为那个君王呢就变成他的专利，那我们平民呢就好像糊里糊涂啦，对不对？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人本来知道。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造天地与人，他造我，所以这个机器是他造的，所以他告诉我要怎么样处理，我就乖乖听话啊，他说要孝敬父母，我就乖乖听话。他说不可以杀人，我乖乖听话。他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贪心，我只好乖乖听话了。我不听的话呢，这个机器会坏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要解释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因为他爱我们，他不想我们把这个机器弄坏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所以在家里 不论是最老的那一代也好，中间的或是最小的，我们都了解了。哦，原来为什么刚才我们的姐妹一直告诉我们她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意思？国家就是他的范围，他的权力之下的，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上帝，你来管，你来管啊！我不要自己管，我不要其他的，没有那么聪明的管啊。我的头脑没有上帝的聪明，你来管。所以先求神的国，他的义是什么呢？你知道中国这个义是要羊把我盖住，是不是？什么意思呢？当人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呢，上帝要杀羊，把那个羊皮穿在人的身上，羊把我盖住，才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义就是上帝的标准，先求神的国与他的义，就是上帝，我要照着你的旨意来做人，这么简单。 那我们的姐妹很聪明啊，她选择最聪明的那一位来管理她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血压高的上帝在管，孩子不呼吸的上帝在管啊。其实我们的老大，我们也是常讲笑话啊，他也是出生的时候是男生的啊，所以我们笑他说，本来你应该聪明一点的啊，不过因为出生的时候呢，那个不能呼吸，所以没有那么聪明啦。上帝在管我们的孩子，都是早就奉献给上帝，上帝管比我管得好，好不多了，对不对？你的生意有没有交给上帝管？哎，你说上帝不会做生意，上帝什么都懂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操心啊。有的人买的股票，哇，股票上上下下，你的心就是跟着上上下下，对不对？不需要操心，交给上帝管。圣经说我们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就像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叫妈妈妈妈，你把他带去 nursery， 他不喜欢，他妈妈妈妈一直哭一直哭，妈妈一来了他就完全安心了。为什么？只要有妈妈一定有东西吃，只要有妈妈一定有保护，一定有衣服穿，对不对？只要有上帝我什么都有了。所以先求上帝的国与他的义，其他就一定加给我们了，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非常简单，那如果我们了解之后呢，你就不会一直跟人家抢一些东西了，你就不会呢斤斤计较其他的东西。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他告诉我们说，在家庭里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吗？我们一起来，有没有圣经？如果没有就看看隔壁的人的圣经啊。如果隔壁还没有找到，你就帮助他找一找啊。哈，如果没有圣经，就是表示你会背了哈。你妈妈有没有从小跟你背？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都要学了哈。一起来读第二章第一到第四。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先读到这里哈。他这里说所以，所以什么呢？所以我们看看上面第二十九节哈，第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便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我们蒙恩，我们蒙恩就一些事情了，因为我们先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所以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人呢，就有下面那些东西了。所以怎么样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呢？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最容易得到的，全世界没有一样更容易了。你如果要买一个便宜的东西，你还要去买，对不对啊？那很便宜的，你还要给他几分钱，几块钱啊？但是耶稣的恩典呢，是无价之宝，你不需要去买，你不需要动，你坐在这里就可以得到了。你只要说我要，那就可以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东西人家可以买来给你，耶稣的恩典没有人可以买来给你。好，谢谢，很体贴我啊，知道我需要有水。我们还是在肉身活着，耶稣的恩典是你要就给你，这是无价之宝，免费。但是它的价值呢，是没有办法衡量。圣经说，因为那个价太高，没有人可以付得起。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预备好。所以这个恩典你要的话，你只要说我要就可以了。有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呢，他说所以了，下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家里的关系，人际的关系怎么样处理。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我们有人生的经验，我们常常看见年轻人呢，快要做错事，快要闯祸了，我们就想要劝勉他们，对不对啊？ 这里告诉我们劝勉要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基督里，有没有看见？在耶稣基督的范围里头来劝勉，意思是说我们要讲什么，必须要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的范围里头。如果不是耶稣的范围里头呢，我们的劝勉是没有用的。劝勉的意思就是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小孩子走路的时候，一岁多在学走路的时候，你站在他旁边，你不要整天抓住他，抓住他他学不会，但是你站在旁边做什么呢？保护他，不要跌得太厉害，对不对啊？那在那个这个地毯上面摔一跤没关系了啊，但是不要让他一摔下去，哦，整个头都破了啊！所以我们站在旁边是这个意思。劝勉呢，就是你在那里帮助，有需要你的时候，你已经是在旁边了。但是我们的劝勉不是我的经验，我的经验有的时候没有什么用，是要在耶稣基督的范围里。什么是耶稣的范围里呢？圣经的话，照着耶稣的真理。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劝勉必须要照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如果不是耶稣的真理的话呢，那可能不需要讲了哈。所以什么是耶稣的真理呢？比如说家里孩子小孩子哭了，那你要怎么样？很烦哈，小孩子哭是最烦的事情，对不对？那你就想想耶稣会怎么样做，耶稣会怎么做。记不记得起耶稣也有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啊？小孩子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做什么？哎，门徒都说哎，走走走走走，这么大老师在这里，你们这些小孩子来做什么？但是耶稣怎么样啊？耶稣把他抱过来祝福他们，对不对？所以小孩子会哭，耶稣的时候这小孩也会哭的。耶稣怎么样处理啊？在耶稣里面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如果小孩子哭的时候呢，你不要烦。你说那我怎么样不烦呢？哎，有办法，因为耶稣也有给我们可以平安的办法。腓立比书今天没办法讲的第四章就给我们了。第四章说你们要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对啦，所以你不要烦嘛，我需要耶稣基督保守我的心怀意念，对不对？所以呢我也有办法，我要祷告。祷告什么意思呢？祷告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改正我的看法。祈求是什么呢？耶稣啊，孩子哭得吵死了哈，我快要发脾气了。祈求是这个意思哈，啊，求你让我不要发脾气。感谢是什么呢？感谢是表示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所以我先感谢，凡事谢恩。为什么凡事谢恩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位是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有所有的能力，他可以帮助我，而且他爱我，他一定把最好的给我，所以我感谢。比如说你请我今天晚上去吃饭，我还没有吃到饭，我就说谢谢，表示什么？信任你嘛。我知道你说你要我吃，请我吃饭就是要请我吃饭，我没有说到底会不会啊，啊，吃完再谢谢，不需要。我们总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表示你的信任，你就先说谢谢，祷告、祈求、感谢。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我所想要的，我所求的，如果不对，你给我改正。祷告是这个态度。祈求是我知道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拿出来了哈，排在上帝面前。诗篇说我们可以陈列我们要求的，陈列祈求。感谢是照着上帝的应许，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所以我说谢谢。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所唱的歌凡事谢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基督的范围里，就是在耶稣的真理里头，不要随便讲话了啊。如果这句话不是耶稣的真理呢，不要讲了。你就会发现日常有很多话不需要讲。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到底耶稣会不会讲？耶稣如果不会讲了，我也不讲了，对不对？这件事情耶稣会不会做？耶稣不会做的话，我也不做了，是吧？啊，有人很高兴说，哎，耶稣也发脾气啊， 哦，耶稣很生气，那我可以生气啊。但是圣经又明明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头看看自己了，耶稣是谁，我是谁。他的发怒都是公义的，他没有错。我生气有没有把握我没有错，有没有把握？没有的话，难怪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的，对不对？神的怒气是他公义的表达，怒气是从里头出来的火，从他里头出来的火就是审判，是公义。从我里头出来的火呢，那不一定是好了啊。有一些火，你记不记得雅各书说有一些火从地一点起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想想自己是谁呀、啊？耶稣可以发怒，因为他里面出来的火呢，是他的公义的表达。我里面出来的火呢，又是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对证我们的态度了。哦，原来是这样子。感谢耶稣，我知道你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把你所要的告诉上帝。讲了之后呢，说上帝，你要给我的不是我要的哈，上帝没有说要把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他说出乎人意外的平安。上帝，你说要给我的是平安，所以请你照着你的应许把平安给我。所以当我们有劝勉，我们要站在人的旁边，祖父祖母看见儿女教孙子教的不对的时候呢，我们要站在他们旁边，我们要有这个原则。在基督里，不是中国的背景，中国的文化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中国文化有没有不好？有，你们都是一双大花脚，对不对？那以前呢？哦，以前要三寸金莲，对不对？哈，所以中国的文化不一定全部对的哈。我们看见有错的地方呢，可以改的，因为是人的文化。美国的文化也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是不是完全对啊？也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就完全对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北美，哎，看不惯这些小孩子穿的裤子快要掉下来啊，看不惯这头发剪得怪怪的哈啊，这些是文化。文化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只有上帝的真理是十全十美。所以我们要劝勉，要站在旁边帮助的话呢，必定要在基督里，照着耶稣基督的真理。下面说爱心有什么安慰，爱心有什么安慰？安慰人呢，不是空空洞洞的。小孩子摔了一跤，你要安慰他，用爱心来安慰。我们的朋友有什么伤心的事情，我们安慰他吗？用爱心来安慰。我们不是随便讲讲，好了，你回去就有饭吃了啊，就穿得暖了啊，不是随便讲讲，爱心，爱心就有爱心的行动。如果这个人没饭吃，你要安慰他吗？你不是单单讲，你的爱心就有爱心的行动，你就把你的东西分一半给他吃啊。我很高兴，上个礼拜我的儿子有一天呢要上课，9:30上课呢，9:00要出门，但是我刚从欧洲回来，我只在多克兰一天啊，然后就过来这边，那我自己头乱乱啊，这个时差乱乱，所以呢我也是很迟才起来，那已经太迟，没有办法做 lunch 给他去了哈，没有弄好那个中饭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哎，那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他去买啊，他知道那个附近有一间很便宜的。那回来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买了一盒子一个中餐，只有3.7啊，3.7。那么他说外面有一个乞丐，他也买了一盒给他。哎，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他没有给他钱，给他钱他可能是拿去吸毒的啊，但是他自己那3.多买一盒，他也多买一盒。如果这个人需要有肚子饿的话，我们有爱心来安慰吗？我们把我们吃的东西也分给他吃，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慰。 要不然我们的安慰是空空洞洞的，是不是？要有爱心的表达，有什么人有需要，我们有爱心的表达。今天在世界上有多少人是穷苦没饭吃，他们穿不暖，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没有爱心的安慰？下面告诉我们说，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彼此交通，要在圣灵之中。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沟通，我们的沟通怎么样才沟得通呢？要在圣灵里头，因为圣灵会带我们走应该走的路，会给我们讲应该讲的话。所以我们每天祈求的话，上帝，我要照着你的规矩哈，我要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的管理的范围，你的标准，我们用我们姐妹的标准学他。既然他比我们先走一步了，我们学他哈。每天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跟家里的人讲话，你就要先祷告了，让圣灵来带我们。圣经说，虽然有的时候家里的人呢很不合理哈，但是我们还有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这办法是圣灵给我们办法，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很多家里的人呢还没有信耶稣，是因为这个信了耶稣的人呢所讲所做的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啊，信耶稣没什么好，还是会骂我。有一次我在台湾一个营会里头，那么这个营会应该是传福音的营会啊，那么所以我以为每一个人都是已经基督徒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没有预备说有谁说还没有信的。但是吃中饭的时候，有一家人四个，爸爸妈妈、女儿、儿子，跟我们一起吃。那我们就在谈讲啊，你在什么地方做礼拜啊？哈、啊，那么那个爸爸就说：“哎呀，我就是要他们做礼拜，他们不肯去做礼拜嘞。”那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儿说：“那做礼拜有什么好？你们还不是一天吵架，对不对？有多少时候，我们家里的人还没有信耶稣，希望他看有什么好？”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的儿子，他妈妈是长老，爸爸都没有说是什么，可能爸爸也是长老。这个儿子到四十几岁还没有信耶稣，幸亏后来上帝怜悯他就信了哈。他为什么不信呢？他说我妈妈整天跑到礼拜堂去嘛，那我们在家里又没有人弄饭给我们吃啊，妈妈一天到晚去礼拜堂去服侍上帝，我们需要都没有照顾，有没有看见？有一些人有错误的观念，什么叫做服侍上帝？他以为一定要在礼拜堂才可以服侍上帝。其实服侍上帝是什么呢？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一个器皿，服侍的意思是一个器皿。我是一个器皿，我是一个杯子。老板，我的主人，你要怎么用，你就怎么用。这个是服侍了。如果一个杯子说，我就要放牛奶哦，其他你不可以放。那就很不方便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杯子放在你的手中，你喜欢放水你就放水，你要放牛奶你就放牛奶，你要插铅笔也可以，你要插花也可以，对不对啊？这个杯子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你要怎么用你就怎么用。现在我孩子小吗？耶稣说，哎，你留在家里照顾你的孩子，我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耶稣说最方便的侍奉呢，去礼拜堂就跟着你的孩子啊，他是在 nursery， 他是在 baby 的房间呢，你就去那里帮忙 baby 的房间。以后他大一点到主路学，你就去教主路学啊。他再大一点的少年团去，你就去帮忙少年团去，你就跟着你的孩子最自然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服侍主，他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沟通，我们家人的沟通呢，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就不会讲错话。我们就说该说的话了，有没有？有的时候不该说的说的一大堆啊，那该说的不说，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有智慧的话，有智慧的话，在诗篇在箴言32、31篇讲到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哇，其中有一句，她开口就有智慧，哇，真是羡慕。你愿不愿意？你开口就有智慧，对不对？上帝说我们可以求， 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个厚厚的赐给众人，又不会骂你的那位，多好！啊、哦，上帝啊，我希望我也是开口就有智慧，求你给我智慧。圣经在箴言第八篇，他告诉我说，智慧在那里叫，谁要得到，免费给你们。啊，太好了！意思是说，你读箴言，你就得到很多智慧了啊。圣经会给我们很多智慧，试试看，你去读几次，把圣经背，读很多次，你就变成有智慧的人了。讲一个笑话，智慧是什么呢？有一次，我爸爸需要一个轮椅，我爸爸老的时候走不动啊，所以需要一个轮椅。我们呢就要去拿一个轮椅。那我哥哥住在 Delaware， 我们在西雅图，他就飞过去西雅图，所以他没有车子。那我们有一架普通的车子哈，扁扁的，那个轮椅不容易放进去。但是我的小弟弟呢，有一架方方的车子，啊，这个就容易放了，对不对？所以我哥哥就去开了我小弟的车子，我们两个人呢就要把轮椅放进去。那我呢是有一个博士学位，生物化学；我哥哥也有一个博士学位，是有机化学哈。这个用广东话讲就很好笑了哈。头发红啊那么两个化学博士在那里要把轮椅放上车子，但是这个门开来开去开不动啊，这个钥匙是有了，转来转去，这个把柄啊，把的那个地方再摇来摇去，转这边那边，那所有的 combination 都做过，门还是开不动。所以我就想说，弟弟的车子有没有一本手册呢？我就到前面的 glove compartment 去看，哦，有，啊，我就翻到 index， the gate， 第十面，一看，哦，原来这架汽车是这样子的，钥匙啊这些东西都在这里，但是要从下面开。现在我问你，什么是智慧？你有两个博士是智慧呢，还是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本手册？有没有看见？看见了吗？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神便是聪明啊？因为你照做这个手册，你不需要半个博士，你要有了那本手册，你就有智慧了，对不对？记得吗？啊，下一次懒得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了，啊，你多少的博士都没有什么用了，啊，你有那本手册，你就有智慧了，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的交通要在圣灵里面，他会带我们，给我们智慧的言语，他会告诉你，哎，讲话小声啊，你的话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这些都是圣经里头的话。哦，你就停起来了，本来刚刚要骂，立刻停起来了，我的言语要带着和气 gracious， 好像有恩典的话语，好像用盐调和。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老人家那个血压高，医生说不可以用盐啊，要减少盐，减少盐，减，哇，好难吃啊，对不对？没有盐很难吃啊。所以呢，懂得煮菜的人呢，他就调和，不是太多盐啊，调和，用盐调和。你的话语呢，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我们不论是老的，是比较年轻，是孩子，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讲话都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请问各位，你家里的气氛怎么样？会不会有进步？会吗？啊，所以你想一想，你喜欢吃的东西味道好的话，你吃得很容易。同一样东西，比如说牛肉啊，牛肉呢煮的好吃跟煮的不好吃差很远，对不对？同一块牛肉，同样的滋养，这块牛肉是好的，但是你煮的怎么样，有没有调的刚刚好？哎，调的不好的话你吃不下去啊。但是味道调的好的时候，你很快就吃下去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东西，但是突然间发现他有一些东西很喜欢吃啊，那个味道好吃的他喜欢吃了。我们的话也是一样，同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对的，是有好处的啊，但是你的口气，你讲的声调是怎么样？ 就决定容不容易听进去了。同一句话说来吃饭，你怎么样讲？哎，我们家里很奇怪哈，常常看见那个孩子的被训练哈，妈妈说吃饭啦、啊，没有人动。妈妈看见没人，哎，来吃饭啦、啊，还是没有人动。妈妈现在就变得更大声了哈，啊，现在有动作了。等到你这么大声的时候呢，哦，原来被训练了啊，哦，知道这声音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才是有意思，对不对？啊，所以以后不要这样做，以后呢，你的声音要带着和气。你就做什么呢？我做的办法你可以试试看。你吃饭之前先告诉他们，我们6点钟吃饭啊，预备。15分钟之前你告诉他们快好了哈、啊，还有15分钟就可以吃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公道的办法。因为现在特别 computer 哈、啊，也不能立刻关的吧，做事情不能立刻停的，对不对？所以你先给他一些的警告啊。那么10分钟之前你再讲一次，5分钟之前啊，你说哎，要收起来了哈、啊，现在大家可以过来，这个是不是公平的办法？对吗？啊，要不然我做事情做一半，突然间要我吃饭了啊。那然后呢，你叫的越叫越生气，叫得很大声之后，那现在大家来了，大家来就没人讲话了，大家头低低就吃饭了。那你浪费了整个钟头在那里做饭，对不对？你做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呢，就是要我们大家很快乐在那里吃，记得吗？和气非常重要。你的话语，我们整天用的话语，我们的沟通，如果在圣灵的控制里头啊，圣灵告诉我什么？我要有智慧的话，我要说该说的话，我的话语要带出和气，你就了解了，就可以沟通了。我们不会乱沟通了哈、啊，讲一些无意识、没有意思的事情。下面他说什么呢？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几句话都是在第一句的基督里。在基督里，所有的慈悲怜悯都要在基督里。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做好事情，他们有慈悲有怜悯，做很多好事。我有一个朋友说啊，我就是在做好事啊，帮人家做这个做这个，但是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范围里？如果不是的话，没什么真正的用。为什么呢？无论你做了多少的好事，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人的生命的问题。人生最后是死亡。我们做很多好事，如果没有解决这个真正的根底的问题呢，没有用。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基督里？因为你要把最好的献给他，解决他的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生命，让他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如果他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那你再加上去的东西，那就有意思了。所以这些的慈悲，这些的怜悯，这些的好事情，一定是要在耶稣基督的范围里头。所以你帮助人，要把耶稣传给他，要把耶稣永远的生命传给他，让他有机会得到永恒的生命。我记得啊，那天跟许师母在讲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妈妈怎么样看到天堂。怎么样呢？有那个经历，看到很美丽的地方。哎，我很想说，如果我有这个机会哈，啊，有一位亲人呢，说他看到天堂，我一定要问他，你看到什么东西呀？啊，哎，我现在所听到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描写，总说很漂亮，很漂亮，很好，很好啊。我就很想说，哎，我要问他说，到底是怎么样漂亮法？啊，是像金的，是像银的，是像什么？很奇妙。如果我们有了永恒之后呢？世界上的东西就不重要了，你不需要跟人家抢，不需要抢来抢去，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没有用。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去。我在实验室工作，因为上帝让我看见人生的时间很少，所以最后当我看见一个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的摘要写了差不多5张纸头贴在墙上，那我就走过去读。 我在读的时候，突然间有个思想进到我头脑里头，这个就是五年的时间，这几张纸头就是五年的时间。我自己问我还有多少个五年，我还有多少五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可以辞掉我的工作，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多少五年剩下，不值得去写几篇文章。所以当我要离开那个实验室的时候，你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有很多仪器你是常常要用的，所以比如说这个pipette 啊，这些东西常常要用的，我们都收在自己的抽屉里头啊，不但收在我的抽屉里头，还要用一个 tape 把它绑住啊，一个 tape 包住，然后写数啊，这是我的啊。所以你们如果借去用，你要记得这是我的，你归回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的抽屉里头有很多的仪器。当我要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仪器拿出来，谁要？什么人要？就给你，这个谁要？我就感觉到人生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藏啊，这个很宝贵，那个很宝贵，离开世界的时候一件不能带去，谁要？我们藏在 freezer 冰冻起来的东西，有的时候做实验做到一半，嘿，这个眼神为什么这么奇怪，但现在没时间研究，我怎么冰冻起来放在冰箱里头，以后有机会再来研究。当我要离开的时候，这些东西拿出来倒在 sink 里头，我就一个感觉，人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本来以为哇这个很宝贵的东西没有用了。所以当我们看见人生最重要其实不是你抢到什么，是你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善事，我们不是单单做一件好事，我们要解决另外一个人最重要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如果我做所有的好事，但是他到最后还是死，那对他没有真正的好处。但是如果我尽我的本分，我可以做的我做，更重要的把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传给他，让他解决这个死亡。你想想看，没有死亡进入永恒，没有病痛，没有哀哭，没有所有我们现在认为不好的事情，那你做的好事是多大？你就真正做了好事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怜悯，所有的好事呢，都要在基督的范围里头。最重要你要把耶稣传给他，要不然我们做的好事没有真正的用处。下面说什么呢？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我们无论是劝勉，无论是安慰，无论是交通，无论是慈悲怜悯，我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里包括什么呢？这里包括意念，就是我们想的东西的内容，还有我们想东西的办法要相同。如果我们相同的话，我们才可以沟通，我们相同的话，我们才可以互相的帮助。怎么样才可以相同呢？我们的心思，我们想的内容，跟我们想东西的办法，怎么样才可以相同呢？下面他教我们了啊，如果相同的话呢，就可以喜乐，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但是不喜乐，对不对？今天在 Texas 每一个房子看得那么大，好，我刚刚从英国回来，哇，真是看不惯。英国东西又旧又小啊，又脏啊，这里东西又新又大，哇，又阳光又那么多啊，所以在这里呢，没有房子住大概很少见了啊。啊，总之呢，你如果一个小小的地方也可以住啊，在英国呢，因为整个国家就是那么小，所以什么东西就变得很小啊。在这里呢，住大概没什么问题了，吃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但是呢，喜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家庭没有喜乐，很多家庭住在一个很美丽的房子里头，但是不快乐。很多家庭看出去有树木有花草，但是不快乐。很多家庭有东西吃， 但是不快乐，为什么？因为意念不同，因为心思不同，因为爱心不同。同一个房子里头，想的不同，想法不同，他们所爱的也不同，所以不喜乐。怎么样可以得到喜乐呢？下面给我们的秘诀，第三节，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不可以结党，就是不要自我中心。结党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管他，你知道孩子也会这样做的啊。我们这一堆玩，哎，不要掺他，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可能在学校里头也同样事情发生，一堆孩子很 popular， 这个 popular 很多人要跟他玩的，但是呢他们不掺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觉得很伤心。你怎么样教？你怎么样教？你告诉他说，这种叫做结党，我们不要跟人家学。所以呢，你呢，你要做一个不结党的人，不要自我中心，你要去看其他的孩子，其他的孩子没有人跟他玩的，你去帮助他，你去跟他玩。这些呢，结党的人呢，你不需要去参加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觉得说啊，这些人不要我，不需要这样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正面的，就是去帮助那些好像没有朋友的人，你去跟他们做朋友。这样子呢，我们的孩子呢就不会觉得被冷落，他们会正面的变成积极的，去做一个有帮助人的人啊。不要结党，不要自我中心，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人家赞你啊。有的时候呢啊，赢到什么东西，哇，大家就一直称赞你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中学到大学的程度，美国的中学是全世界程度最低的。我们随便中国来的人你都知道，起码数学呢比台湾比香港低两三年，对不对？所以常常中学哇分数高得不得了，一到大学啊全部不见了啊。所以中学的时候可能是虚浮的荣耀，哇，我这个也是 A 的，那个也是 A 的，这个还得奖，那个也得奖，但是这些都虚浮的。如果我们的孩子被这些虚浮的荣耀骗了，他们可能到大学的时候变成很低沉，因为他发现哇，我以前全部是 A 的，那现在有 B 的，有 C 的，还有 F 的，以前都是全班第一的，那现在不同了啊。所以我常劝我们家庭的孩子呢，到高中的时候呢，暑假去读大学，暑期去读大学的暑期学校，慢慢习惯大学的一些气氛跟大学教书的速度，让他才不会觉得我不需要读书，我们什么都会了，因为中学的程度非常的低。所以如果我们帮助他们暑假的时候去选课，选两三课来读的话，他就会慢慢知道了，哦，原来啊，不要有这些以为说我已经会了啊，这些荣耀都已经有了，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在家里头是这样子，我们不需要人家称赞我们，我们需要的是上帝说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需要人家称赞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个懂得欣赏人的。所以比如说今天是啊，你的妻子煮饭的话呢，那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先谢谢他。今天你的孩子呢啊，帮你把这个碗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谢谢他们。我们所做的就会帮助他们，他们也同样的做，他们看见我们的好的啊榜样，他们也会做了。凡是谢恩的人呢就不会埋怨，对不对？如果你常常是在那里感恩感谢家里的人，你就不会埋怨了。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他也在感恩，他就不会埋怨了。比如说我们常常见惯了就不觉得怎么样了啊，每天都有饭吃，所以你不觉得怎么样，所以就不懂得感恩了。就像什么呢？每天都有空气给你呼吸，你有没有感恩？忘记了。如果你两分钟没空气就糟糕了，对不对啊？你看上帝没有说你今天乖不乖啊，不乖不给你空气，没有啊， 每天都把空气给你。那我们的见惯了，我们不觉得怎么样，我们呼吸了，整天都在呼吸，这维持我的生命那么重要的东西，我都没有感谢上帝，奇怪吗？奇怪。阳光、雨水，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必须的，我们见惯了。上帝没有说你今天乖不乖，不乖的话没有太阳，他照着照样的他的应许。在创世纪第八章，上帝说地还存留的时候，什么东西跳起来？说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上帝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呢，冬天、夏天、冷、热，撒种的时候、收成的时候，白天晚上不会停止。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停止啊？白天有没有这样讲？没有，有的时候你还埋怨呢，上帝，我这几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我还奉献，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是不是啊？啊，记不记得啊？每天要记得感恩，凡事谢恩。我们很多东西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啊，我们常常会发现，每天煮饭给你吃，你都没有说谢谢，对不对？我们自己呢？上帝每天给我们这些维持我们生命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说谢谢啊。现在记得啦，记得啦。当我们自己有感恩的心态的时候，你就不会埋怨啦。当你的孩子感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埋怨了。当祖父祖母感恩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埋怨啊。当我们所有的人有这个感恩的心，我们不会埋怨。如果我们家里没有人埋怨，你想一想家里的气氛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容易，圣经给我们的办法很容易实行啊，就是我们常常忘记而已啊。所以今天晚上那个天黑的时候，白天晚上不会停止吗？继续啦啊，要感谢了哈、啊，冬天夏天不会停止啦啊，撒种的时候收成的时候不会停止啦，寒暑不会停止，这些是上帝应许我们。这多久以前你晓得吗？创世纪挪亚的时候，四千多年前，上帝没有停止他应许我们的东西。我问你，上帝可不可靠？可靠。为什么你还不敢相信他？有没有见过另外一个人这么可靠？没有啦，你可以完全信任上帝，对不对？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一次说哎，忘记了，还没有给你白天，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圣经常常用黑夜跟白天来做例子，黑夜跟白天还没有停止的时候呢，上帝的恩典也不停止，常常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到，看惯了，不要以为说不是奇怪的东西，看惯了还是要感恩，就像孩子一样，我们要训练他们看惯的东西还是要感恩，因为那个还是继续的恩典。我们在中间的一代，今天有老一代，有中间的一代啊，我们在中间的一代，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的父母亲可能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啊、好像你做那么好的父母亲，但是你知道我的父母亲他们经过的是什么吗？他们经过的是打仗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读书有一些问题，我们自己不懂，父母亲也没有去处理，他们也不懂。但是你回想，我爸爸妈妈当时是逃难啊，逃来逃去啊，每次逃难就是孩子抱着跑啊，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我小的照片都没有几张留下来啊。照片也不重要啦，人最重要啦，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时代如果活，哇，那是最重要了。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了解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上一代他们经历多少，但是他们把这个宝贝孩子呢，就是抱着跑。我们每一次逃难，所有东西都不见，孩子最重要。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长辈你们可以记起的东西。我们父母亲尽量保护孩子，自己没有东西吃也把东西给孩子吃。所以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情况啊，我们的埋怨就会减少，我们的感恩就会多了。因为有很多时候他们顾不了，还要研究你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在讲，我们要研究我们的孩子的天分是什么，他活都活不了还研究你什么天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现在刚去年过世，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就是很紧张的时间要离开。那个时候呢，他的大女儿呢跟爸爸跟祖父祖母一起，那么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不肯离开祖父祖母，所以他们就说好了，那你就照顾他，以后再把他带过来。这样一离开30年，常常有这种情形。本来是说等一下我们就把你带过去，一离开就几十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了解为什么祖父祖母呢要讲故事，我们现在有一样不见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有电灯，我们有电，所以呢常常晚上是在看电视，在看其他东西。以前没电的时候呢，晚上呢神娘啊就坐在那里讲故事，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做祖父祖母的人要讲故事，因为你的孙子不知道你所经历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你要讲故事啊。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听我爸爸讲故事，因为呢这是真的是他经历的事情啊。所以把你小的时候好玩的东西啊，把你小的时候看见了什么东西讲故事啊。我们有一次呢，我们在团圆的时候呢，爸爸讲故事，我们就把它录影下来啊。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做，祖父祖母讲故事，你可以录音，可以录影下来啊。以后呢啊，你会可以温习。我现在很后悔很多东西没问我爸爸妈妈，很多没有办法再问了啊。我不久之前发现呢啊，我有一个亲戚在美国的东部，我到今天还没有见过他。那么啊，但是呢到底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也讲不清楚，我也讲不清楚。我就去问，我说你有什么人可以问，他说你如果2年前告诉我呢，我还有某一个叔叔还会知道啊，现在都过去了啊。很多东西很后悔，当时不晓得怎么样问。所以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不怕讲故事啊，我们可以跟小孩子玩的时候呢，哎，你知道我们以前玩什么吗啊，我弄给你玩啊。所以我们跟他玩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也传给他，这样子呢他的生命就有一个联系，不会断层。我这一代是断层的一代，我爸爸那一代差不多所有鼓浪屿的人他都认得，我这一代离开了不认得，断层。这次我们呢啊联络上几个亲戚，所以昨天呢我有一个亲戚呢请我吃饭啊。如果呢没有联络上，以后见到我也不认得，对不对？几年前94的时候我去 Melbourne 第一次去，那么下飞机的时候呢，那个牧师接飞机，他说我带你去你亲戚家里吃中饭。我说诶，我哪里有亲戚啊？哦，原来我有两大堆的亲戚在 Melbourne。 所以很多这些都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不懂得问啊，不懂得问就不知道。所以各位祖父祖母，你如果有机会跟你的孩子玩的时候呢，你跟他玩一些你小的时候玩的东西，你教他一些的东西，你教他一些他们会觉得很好玩，因为孩子喜欢玩的永远是一样的啊。你小的时候喜欢玩的，他们现在小的时候也喜欢玩，这样子呢我们就让他们生命有根，他就知道哦从什么地方来啊。所以这些呢是我们长一辈可以做。我爸爸在香港住，他不喜欢在美国住，因为香港他自由的多啊。美国做医生很辛苦啊，在香港做医生很舒服，没有这个保险的要填很多表哈啊，没有什么账要记哈，没有人会告你，你的病人都变成你的朋友哈。所以他就一直在香港，每年他过来玩一玩啊。那有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呢，那他跟我的小女儿在玩，他就发现我的小女儿的记忆力很好，因为跟他在玩，因为他是那个两个礼拜放假嘛才有时间，要不然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所以呢你如果现在呢有时间跟小孩子玩的话呢，你要把你以前觉得好玩的东西来分给他们，你呢就把他们的生命呢连串起来了。这个是老人家可以做的一样很好的事情，因为比较有时间， 有时间就可以陪他们玩。但是父母亲也不要把责任给祖父祖母，因为圣经教养儿女的责任不是祖父祖母的，是父母亲的。所以你不要说啊，那祖父祖母去照顾他就够了啊，不可以。我哥哥刚刚做了祖父啊，那他呢就很想来啊，有份照顾这个小孙女。那么但是呢啊，他有一些的意见呢跟媳妇的意见不同。我哥哥就告诉他媳妇说，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会照着你的意见，虽然我的意见跟你不同，但是我会照着你的意见，这个是对的做法。这个意思是说孩子是你的啊，你负责啊，教的不对是你的事情啊，虽然我意见跟你不同，但是你告诉我，我照着你的意见来做，对不对？因为责任是父母亲的。如果我有这个福气做祖母的话呢，那我会尽量跟孩子玩啊，所以就很开心。我妈妈做祖母的时候，她的皮包总有东西玩，总有东西吃的，所以这个孙子孙女都很喜欢啊。这祖母一来的，大家都跑去啊，总有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会跑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做祖父祖母的好处了啊，没有责任还可以玩孩子，你看多好，是吧？所以我们有这个福气，可以活到这个年龄，有子孙的话呢，上帝给我们有享受机会。但是另外一样，上帝要我们把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告诉我们的子孙。在诗篇第78篇，他说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的儿女，把上帝所做的事情，在我身上所做的告诉我们的儿女的儿女。比如说我爸爸离开世界之前，他的祷告很奇怪，他祷告说，耶稣你来的时候我不要睡，我要醒的。哎，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可能我爸爸一生很喜欢做研究，那么现在还有一个研究，就是呢临死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子啊，所以呢他要醒的不要睡的啊。所以这种呢很美丽的见证呢，我要传给我的孩子啊。所以结果呢，祖父临终之前呢，就是在读圣经祷告的时候离开世界啊，上帝答应他的祷告了，他没有睡着，他醒的，他就离开世界。我们把上帝怎么样保护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把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传给我们的孩子，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就不是贪图虚浮的荣耀了。我们讲的时候呢，是什么呢？不是炫耀自己，只是呢心里谦卑，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家庭里头问题很多时候就是我比你强，对不对啊？所以特别我们现在来到北美的很多国内来北美的人呢，都是强人啊。所以你都看看国内来的人的名字啊，很多是刚啦、强啦、硬啦，什么对不对、啊、都是这种的名字，大家都要做强人啊。但是呢，如果只是要做强人，没有看见别人，不懂得谦卑，强的跟强的，石头跟石头，你就碰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问题？但是回过来，我们存心谦卑，因为耶稣基督是心里柔和谦卑，在基督里，我们就看见啊，其实我没有什么好骄傲，因为我连自己的生命下一个钟头什么事情发生我也不懂，对不对？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都有比我强的地方。中国人说三个人一起走就怎么样，比我有师了啊，就有我的老师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人家学到，人家做的对的东西是在上帝的标准之下，我们就学；人家做的错的，你也可以学，你知道的吗？啊，你说，哎，这个是警惕了。所以圣经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以这个人做的对的，我可以学；他做的错的，是一个警戒，我也可以学。一个破碎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可能变成一个最懂得体贴的人，如果他从过去父母亲的错误学到一个警戒的话，对不对？他不一定要学做父母亲的错误。所以你们做父亲的 这特别是圣经对父亲讲啊，父亲的祖父以前也是父亲了啊，家里的责任是爸爸的责任，家里有问题是爸爸的问题，上帝这样讲不是我讲啊，所以教养儿女是爸爸的责任，这不要说啊太太怎么什么都没做只给你教孩子怎么教的乱七八糟啊，那责任是父亲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那天讲的爸爸做他的责任，你就发现这个家庭就安稳了，这个家庭就有服侍，这个家庭就有看守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他说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不是叫我们去管人家的事，是照顾的意思，我们要顾人家的事，人家有问题的时候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去照顾啊！我们不是做一些管家婆啊，管什么都要管，不是这个意思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不是说中国人一向的思想是什么？个人至少能谦血，对不对？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圣经是要我们去关心其他的人。所以你看中国有很多传几千年来的文化呢，不一定是对的啊，我们要用上帝的文化来对照啊，所以我们不要单顾人自己的事，要顾人家事。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呢？一个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他说什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啊，再来一次，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记得吗？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下面他解释耶稣的心是怎么样，耶稣的心是怎么样？谦卑，他是全球全宇宙的创造者，他没有说我是这么高大，他谦卑自己，变成一个这么卑微的人，还比我们还卑微。你们有多少人是出生在马槽的？我也不是啊，我出生在家里的哈。你们有一些人还是出生在医院的，对不对啊？只有耶稣谦卑到这个程度，不但是做人，还一个是做一个最微小的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啊。当我们每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谦卑，家里的关系一定好。家里的关系有问题是因为大家都要自己要强，对不对？刚才我们的姐妹啊，这个许师母是不是说她儿子叫做自强啊？希望他是另外一种意思，不要自己以为很强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讲话了。不要自己以为很高，跟耶稣比一比，跟耶稣比一比，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不是。他是宇宙的创造者，这么高的，他把自己谦卑下来，我是谁呀？我还不谦卑，对不对？所以今天回去的时候记得一句话，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无论我们什么年龄，我们要一个健康喜乐的家庭，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的心也很明显的柔和谦卑，我们的话语要柔和，家里多一点笑容，家里多一点笑容，讲话的时候带着笑容。我在指挥师班的时候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你的表情很重要啊。你若再唱说啊耶稣我真喜乐，但是每一个都是长长的脸啊，这个一点不像啊。那下面的人看着你的，看来看去你的话跟你的样子不同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已经给你平安，你随时可以说耶稣，我要更多的平安，我要更多的喜乐，因为耶稣已经答应我们的，你已经有了，有没有表现出来？或是人家看你的时候不像呢？啊，那么信耶稣信的这个样子，那我也不像了，我也不信了，对不对啊？我们要有耶稣给我们的喜乐，我们要披戴耶稣，到什么地方都是耶稣的香气，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平安福音的鞋子，我们把这个永恒的福气要带到每一个我们接触的人，这个是真正的做好事情了，要不然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真正的用。在基督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每件事情说 我是不是在基督的范围里头，耶稣是怎么样做，耶稣的态度会怎么样。我们孩子也是一样，孩子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助他这样思想，你要去的地方耶稣喜不喜欢去，你要看的电影耶稣喜不喜欢看，或是耶稣住在你心中，跟着你去那个戏院呢，很辛苦嘞，对不对？如果我们帮助我们孩子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帮助自己提醒自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无论是三代两代四代还是多少代，我们见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互相的体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彼此体贴，你的家庭就是健康家庭，也会喜乐。但是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人还没有做一个开始，你说我还没有开始，今天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你可以做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是什么呢？这个、开始就是请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只要跟耶稣说，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这个是已经耶稣做完的事情。那你要做的呢，是你的决定，你的决定呢就是说我要耶稣，我要啊，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请你赦免我的不理想，罪的意思就是我生命中不理想的地方，请你赦免。为什么会不理想呢？因为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你所应许的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圣灵带我进入真理，给我你的平安喜乐，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耶稣基督是爱的源头，他的爱就用不尽了，记得吗？我告诉各位，自己的爱是好像电池一样用得完的，耶稣的爱是爱的泉源，就用不完了。你照着他所应许给你平安喜乐，给你爱，你也可以照着他所应许为家里的人祷告，甚至说横切的祷告，我们可以为家里的人祷告，让我们全家都信靠他，享受他的爱，带领我的前途。最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在耶稣的范围里面了啊！我的祷告是在耶稣范围里头，如果不是耶稣范围的我不要了啊！所以我们只是把圣经的那几样必要的东西我们写出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我奉耶稣的名的意思是在耶稣的范围里头，阿妹就是我是诚心的，耶稣是可信的，刚才你们知道耶稣是可信了啊，现在是我的诚心。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开始，把你的生命接触在永恒的生命那里，你也可以帮助你的家人把他生命连在永恒的生命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可以带你一句，你我讲一句，你可以跟我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请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圣灵引导我进入真理，给我你的平安喜乐，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请你照顾我的家，叫我们全家信靠你，享受你的爱，带领我的前途。我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给大家一样东西记得，为什么有很多东西不重要呢？你要抢的是抢什么呢？有一次我们家里开会，楼上是大人，楼下是小孩子，突然间那个小孩子大哭，两个孩子在大哭，所以爸爸妈妈听见孩子的声音了啊，自己的孩子人的声音，就跑下去。这两个孩子抢啊抢啊抢，抢东西抢什么呢？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个一罐罐的汽水，那个上面，你平常这种东西拿来做什么？丢掉，对啦，这是垃圾，对不对？但是这两个孩子抢啊抢啊抢的你死我活啊，哇，好像是全世界最宝贵的东西。下一次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抢的话，想一想在天堂你要抢的值多少，你就知道什么值得抢什么不值得抢了。有的时候我们有意见，我们在闹的意见，这个意见在天堂值多少，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没有的话算了。记不记得下次每一次买汽水你就想起。谢谢各位，云华有把这个祷告呢印下来给我们，你们要的人呢你可以跟他拿，你拿回去不但自己可以温习，你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信主，有繁体字，有简体字啊。谢谢各位。